迎收听第23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我是 Dogo.com 的 Yvonne， 和我一起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深度学习是现在最火的一门机器学习算法，也可以说是最优秀的机器学习算法，但是在很多的人看来，包括深度学习发明之父，他都认为现在的深度学习并不是完全符合人脑的一个生理结构，所以说他也在去想象出，如果说现在深度学习不应该是人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仿生的结构，他也会发展其他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去改善深度学习的一种缺陷。因为深度学习虽然是现在是最优秀的，但它不是最完美的。
你有没有听说过 Udacity 优达学城？它是无人车之父 Sebastian Thrun 在硅谷创立的独角兽公司，专门从事高科技方面的线上教育。上集中 Udacity 的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课程负责人曾晨和杨诗宇给我们科普了两个现在非常火的科技词，就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还分享了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的发展趋势。这集中旅欧歌剧演员、中国唯一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假声男高音歌唱家李梅里分享了歌剧的魅力。李老师说，歌剧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冷。今天这集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李梅里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能不能在 Apple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节目。这期节目最后还有一个征集主持人的公告，邀请喜欢我节目的听众和我一起来访问嘉宾，所以一定要听到最后哦。听众原味牙刷留言说，目前播客定位科技与艺术，不知道能否增加些高效学习的方法，或者嘉宾与主持的一些个人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高效。因为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吧，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啊，很多课文啊，这些东西。但是工作以后呢，我个人感觉好像很多东西并不是怎么说高效能解决的，反而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深入的去解剖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去反省，然后去做出提高。所以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吧，我的学习就是不是以高效为前提或者目标的，而是要么就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要么就是纯粹的兴趣爱好，并不会去刻意的追求一个高效。所以我挺想知道原味牙刷所说的高效是指哪方面的高效，或者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希望原味牙刷能在我们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联系我。接下来赶快来感受一下李梅里的男神声音。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梅里，我是旅欧的假声男高音，然后同时也是一个歌剧演员。
就先说你的简介里面有几条，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提到是中国唯一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假声男高音，怎么说，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假声男高音很少，还是说跟国外的一些差距很大，还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或者是说机会的关系？
因为首先假声男高音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东西，它在普通的古典声乐的歌唱声部里面就已经是相当于象牙塔的尖尖那个地方，因为它是用男性的假声去演唱西方古典声乐作品，它的历史其实非常的悠久，但是重新被发掘是20世纪初的时候的事情了。然后呢，中国是一直历来有很优良的这种假声去唱的传统，就比如说京剧里面的男旦，但是呢它跟假声男高音的唱法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其实中国很多人，就包括业内人士，很多人就也是近十年来才开始，或者近不是近十年，是近两三年来才开始，更多的人去了解假声男高音，知道有这么一个声部，所以说中国其实很多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声部，但是也是近几年来慢慢的才被人所知。
你的声音，因为你这样听你的声音就是非常 浑厚，就是这样子的声音，是因为你一直因为唱歌你训练出来的，还是你天生就有这样子的那个音质在啊？
都有吧，都有吧，因为就是我说话的声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个是天生的声音可能本来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接受了一个唱歌的训练以后，他肯定他的声音会更加的，会有一定的帮助，他的你可能说话的位置会集中一些，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好像你天天去锻炼你的跑步，你的大腿的肌肉肯定也会比别的人要更加结实一些。
那你的父母的声音也是这样子的吗？
对，差不多，我父母声音都还不错。对，这肯定有一定的是遗传的原因吧。
他们也是从事就是音乐相关的一些工作吗？
我妈妈是在音乐台当主持人，她是播音员，主持人就是电台的，所以也经常做音乐类节目。然后我爸爸是可能去过音乐学院，从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他没有做音乐，所以有一定的渊源吧，有一定的关系的。对，我家庭，对。
你的大学，然后是在北大读的，然后读的还是影编和哲学，就这两个对你现在的一些工作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没有直接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上北大这个事儿还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很多人对艺术和音乐有偏见，他们觉得只有学习成绩不好的人，或者说才去学艺术，或者是学音乐，或者是学什么，但实际上你要当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必须是非常聪明、非常懂得用脑子的人，这个是
对，
中国的一个艺术教育最大的一个。误解，对于艺术最大的一个误解，所以导致很多我认识到的中国学音乐的人，其实他们并不一定真心的那么喜欢音乐，反而是因为长期的学习，有很多的升学压力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反而让他们对音乐的爱没有这么纯粹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在学习其他的，因为中国毕竟没有这么一个，因为我当时在英国皇家音乐学的时候，我那一年的研究生的同学里边，40个人里面有10个都是剑桥大学本科，读的不是音乐专业的，都是改行去学音乐的。这在英国或者在英国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但是在国内就很少。但是其实国内很多综合类大学里面的人，很多是很喜欢音乐的，但是他们父母不会让他们去学音乐，因为他们觉得学音乐就是你学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去那好好学习，干嘛要去学音乐这种偏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上大学以后给我带来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给我一个很好的思维思辨的能力，然后我的语言方面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因为你学古典音乐，学假声男高音，你学习的其实是欧洲的文化，其实是跟文化紧紧相关的。如果你不去真正的去从这个深层面的去了解，只是从技术的角度去了解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我去一个综合类大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不是一个缺点，不是一个就是缺陷，反而是能够让我帮助我对音乐的理解，包括能够证明我起码是真正的很纯粹的喜欢音乐，否则我不会改行去学这个。
我倒是觉得不是大家认为就是这个是成绩不好的人去学，但我觉得普遍还是认为就是怎么说出人头地的吧，很难，因为这个的确是，很多有时候就是一些天生的条件会限制你的一个发展，它不像你，比如说是去读商科啊，或者是物理科啊，就你用功，然后就能就是读出一些东西来，但这个有可能有时候还是因为天生的一些限制，所以大家担心的比较多吧，不是吗？但我是圈外人看这个。
你说的对，肯定有这样的，但是其实做哪一行出人头地都很难啊。你要真的说要做到 top 1%、2%，那是非常难的事情，每一行都是一样的。它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你说如果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才华去学，那你为什么会很多人觉得学习成绩不好？这是一个事实，很多人觉得学习成绩不好，我就想办法把他送去学一个艺术，能够考一个文凭。就是他大多很多人的感觉就是说，学音乐不是一个他的第一个 choice，他不是他的第一个 choice，就是他有天赋，他也不一定会去学这个。就是大家整体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偏见是觉得你学音乐或者学艺术，不一定是聪明，肯定文化课不怎么样，高考肯定考不了多高的分儿，这是一个铁定的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一个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个偏见，因为学音乐需要动脑子，需要去思考， 但是因为总体来说，很多人认为学音乐成为了一个文化课学不好的一个出路，导致很多人觉得学音乐就不需要动脑子。然后导致我认识的中国学音乐的人有很多很优秀的、很聪明的，但是也有更多的不愿意去思考。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他们甚至不是真正的去对音乐有那么深的热爱的人，就他只是把它对当做一个甚至工具都算不上，因为他后面学完了也就不会从事这个了，或者说就只是把它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不一定非得要很热爱它，但是你真正的要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层面是一个问题，而且当整个社会都认为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这样的，好吧，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这集播客由艺术家方块带给你。艺术家方块集结了欧洲乃至全世界100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纽约、巴黎、米兰等全球22个国家拥有36间画廊。这个暑假，艺术家方块上海画廊提供限时私人导览讲解，带你近距离观赏欧洲当代艺术作品。详情请听节目稍后的介绍。因为你会很多语言嘛，英语、法语、德语、意语啊，然后你因为能就是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在唱那个男高音的时候，肯定是他要很讲究他的一个发音啊什么，然后这一部分就是你是怎么把它练好的？
我对语言有我很喜欢语言，我对发音语音可能比较有天赋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去模仿各个地方的人的口音啊，就是我对于口音和说话的这个。感兴趣的程度甚至大于我对语法或者其他的东西的程度，所以说这对我来说其实不是特别的难，而且尤其是我在北大的时候就已经旁听了很多的，就是北大可以全校随便所有的课基本上都可以旁听，我就旁听了一些德语啊、法语啊、意大利语的课，然后主要也是把发音学好，然后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到了英国包括欧洲，我在这边到处演出，你会接触到很多的朋友，然后我自己也比如说我也上过德语的班，在德国学过德语，然后我们平时的教育也会有一对一的老师来给你纠正你的唱歌的发音，因为他的对于语音的纠正的严格程度远远大于普通的学语言的人，因为我们必须唱出来是要唱出来跟就是母语者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否则的话他不愿意去听你一个中国人去唱，就好像你听一个外国人唱京剧，如果外国人那个中文都咬不好，你听上去觉得很别扭，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说我们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学语音。尤其是语音，所以说我自己也会不停的练习，也会去经常的去模仿，也会去看一些剧去模仿他们语言的感觉之类的。
就你们因为要保护嗓子嘛，就你的生活是不是极度有规律的那种啊？就比如说不喝酒啊，然后就是早睡早起啊那种。
我是一个反例，其实不一定，就是有些人可能是需要这样子。但是很多人我认识的没有人不喝酒的，就是我认识的唱歌的人里面有不喝酒的在欧洲，但是少部分吧，大部分人都会喝酒，就一般人不抽烟，然后生活有规律是一个好事，但是也有不是那么有规律的，这个东西来说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嗓音状态，就主要是你不要让嗓音疲劳啊，然后睡好觉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是看时间吧，如果你每天都要唱的话，那肯定要保证睡眠，然后保证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但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休假或者说没有活的时候，那这样子可能就不需要这么严格啊，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听到这个，就是会第一个跟那个把歌剧跟百老汇音乐剧啊那些混起来，这两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啊？
音乐剧和歌剧，我如果说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去区分的话，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就歌剧是不用麦克风的，音乐剧要用麦克风，当然他们的历史发展受众和风格是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作品，他们除了他们唯一相同的点就是都有音乐的成分，都有戏剧的成分，然后有些还有一些舞蹈的成分，但除此之外其实他们的相似点并不是特别多，就是这本身就是很多人会容易让人搞混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一边唱用唱歌来演戏的就都是一样，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区分它就是用不用麦克风，因为歌剧是不用麦克风的，这样子因为这个不用麦克风，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首先你不用麦克风，你在一个2000人3000人的剧场， 你要唱到后面一排都听得到，你必须要用最科学的发声方法，你必须要用西方的古典美声来唱，因为你用流行歌可能只能第一排的人听得到，后面的人都听不到了，就是流行唱法的话，所以说唱法就不一样。乐队伴奏我们也不用麦克风，所以乐队伴奏是交响乐团伴奏。流行音乐不会用电音的设备，这就已经决定了音乐的风格和音乐的唱法。因为我们要用美声，所以我们不可能跳得特别的夸张，因为没有办法，因为用了全声唱嘛。而音乐剧的话，你可以用麦克风的话，你可以又唱又跳，因为你只需要，就是你平时我只需要我用跟你说话像在这样的音量去唱，就最后一排都能听见，因为你有扩音的设备。但是我要美声，我要在一个三千人的，你去一个三千人的礼堂里面，你去讲一下话，如果不用麦克风，你要多大的声儿才能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啊，对吧？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去区分的话，可以看一下需不需要用麦克风，好吧？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分辨的东西。
那从一个就是观众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就是看歌剧最大的一个享受是什么？和音乐剧啊这些比起来。
歌剧最大的享受是，不是你看歌剧，就包括我自己看歌剧，也不会是一定是从头享受到尾的。首
哦，是
先，
吗？
歌剧它，不是的，不会，不一定是的。就是我也有一些地方我不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听不进去歌剧，其实很正常，因为有些歌剧做得不好的我也听不进去，很正常。但是歌剧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首先它的音乐，它的音乐非常打动人，而且它是音乐跟戏剧的结合。当你看剧的时候，当你有音乐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把两个艺术加在一起，但是一加一是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你听到一些东西，它有些真正美的地方能够真的打动你，就是因为戏剧本身就有动人的，就可以打动人。但当你有音乐和美好的音乐，它是一个双重的感觉，而且它的好的音乐可以加强它的戏剧的效果，好的戏剧可以让音乐更畅通的表达。所以在一些地方你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高潮的体验，就是这种哇，觉得非常的，可以有些地方你觉得非常的美，落泪或者甚至浑身颤抖，觉得非常非常的美。这种场合，这种情况是会在歌剧里出现的，而且这种出现的感觉是，就是可能你看一个有些歌剧两三个小时，其实说实话，我自己看两三个小时歌剧，可能真正自己特别喜欢的地方就一个小时。也很正常，但是其他的地方，你也是看，因为他也是在给你做铺垫嘛，就好像你看一个电影也是，你肯定有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他给你打动你的地方，就是当戏剧和音乐很好的结合的时候，比如说蝴蝶夫人里边那个咪这个乔乔桑就是蝴蝶夫人，她在等待这个永远不会回来找她的这个她的美国丈夫，她一直苦苦的等待，去唱那首咏叹调。你就会能够非常好的感受到，就是她的那种思念丈夫的这种，就是而且你知道她彻底是肯定是个悲剧嘛，你知道她就苦苦的白等，永远也等不到他，但是他们就是这么忠贞的一直这么去等，然后再加上他这个音乐的烘托，当时他真正唱出的那些话的时候，你真的是眼泪就会不停的往下流，这是很多人不光是我，很多人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说，这就是歌剧真正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就是真的能够让人，享受到音乐的美的时候，为之痴狂，为之流泪吧。但是音乐剧也可以做到，我觉得音乐剧并不是说这些东西100%只能歌剧做到，但是它的音乐的这个复杂的程度也好，什么的里面细腻的程度也好，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吧，对吧？而且歌剧是不怕剧透的，你尽可以看去看之前，先把剧情了解一遍，大概了解一下。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欣赏方式，因为你用现代艺术的方式，因为现代艺术本身它就没有一个，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内容，它的形式就是内容。但是歌剧是有内容的，内容就是它的歌词、它的脚本。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两部歌曲啊，因为我看到你有提到有一部那个我看了以后就真的是那个音乐太美了，《片刻笙歌
那个不是歌剧，那个是。那个只是音乐，
》
只
啊
是一首歌
，OK。
曲，英国的歌曲。对，很难讲，因为可能还没有一部歌剧真的让我觉得一定是100%最喜欢的，因为有些段落可以让我很动人。如果只是跟大家分享的话，我觉得很多歌剧都很感人，比如说《卡门》呐，这些，茶花女啊，这种《蝴蝶夫人》呐，或者《艺术家的生涯》，就是《波西米亚人》这些很有名的经典的曲目，它都很美，它都可以有感人的地方。 但是有些特别的片段会让人更加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卡美丽的修女》，就是她讲的就是一群修道院的尼姑吧，相当于说他们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然后他们就不愿意，后来他们就一起就去赴死，然后有一个断头台的一个场景，他当然是用一个诗意的方式，包括用音乐的感觉，他用一个乐器去模仿那个断头台砸下来把头给砍掉的一个声音，非常的震撼。然后一个一个的尼姑，就是一个一个的修女嘛，出来就是一起唱着一个他们最后的圣歌，然后一个一个砍人赴死。就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是跟宗教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只是一个人的对于一个东西的一个坚持，所以我觉得他用音乐表现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普朗克的卡美丽特的修女，再比如说他有些这样的。最后的，它前面的有些地方也会让我看的觉得，没有特别有意思，但是有些地方它就会很感动你。包括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乔乔桑的那个美好的一天，这些咏叹调，包括之类的，好吧，这些东西有很打动人的地方。
哎，那有没有这样一部就是歌剧，就是你自己觉得，如果你演了以后，你对你的一个职业生涯就是达到一个怎么说巅峰也好，或者是就是一个 milestone 啊，这样子？
有啊，凯撒大帝，比如说，它是亨德尔一部歌曲，它是，非常好的。因为要我演的话，就是演标题主角凯撒大帝。我一直很想演这部剧，希望以后未来能够演吧。它是亨德尔的一部歌曲，因为它的主角就是阉人歌手，原来是阉人歌手，现在基本上是假声男高音唱
那如果听众听完这一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的。歌剧不是为了特殊的、少有的人服务的，就是歌剧或者是古典音乐，他们好不是因为他们高雅，而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美，他们有真的打动人的地方，而且这个打动人的地方是可以让所有的人去听，只要你愿意去欣赏，只要你愿意去打开自己的心去了解它，我相信你可以能感受它的魅力。而且你要觉得它无聊也没关系，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你需要找到它打动你的那一点，你可能就会爱上他，会喜欢上他。所以没关系，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去听一下，多去尝试一下，因为他真的门槛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好吧？就是这些。
对，这个真的还跟我们做这个播客的目的就是，消除这种那个神秘的感觉，然后给大家多一点就是一些机遇，能去接触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那如果听众听完你就是对你很感兴趣的话，能通过什么方式就是联系到你，follow 你？
我有知乎的账户，还有微博的账户都有。然后知乎的话，就是我的本名李梅里，梅花的梅，里外的里，李梅里。然后，我也有一些的，可能之后要在网易云推出一些课程，也会有这样子的，就教唱歌的这些课程。然后网易云音乐推出教唱歌的课程。然后，对，知乎和微博，微博就是李梅里，还有之前的，好吧。
好的，我们待会儿我们会把那个链接放在我们的单机网页上。最后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就是如何保持就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这个其实我觉得需要看你的内在的动力，就是说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希不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自己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要想着，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好奇心的，而且我自己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就是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目标，然后就是比较不是好，就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和目标。然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得到提升。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了解更多的知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让我开心的事情。所以说我会不停的，就是可能会学更多的语言，或者是去读一些书，去对音乐有更好的一个追求。因为我觉得音乐的追求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但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一定必须要怎么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你只要过得开心就好。就只不过恰好我的这种开心的方式就是，可能我会希望自己能够提高，然后变得开心。
最后一个问题了，
没事儿，
很
你
简
说
单一
吧。
个问题，最后一个，你有给你的嗓子投保吗？
没有，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子的，一般没有这样子的。可能你说有些什么什么要有一个多少多多贵的保险，我觉得其实因为一般来讲，除非你遇到 重大的事故，就是生理上的事故，比如说哎呀车祸什么巴拉巴拉那些，否则你的嗓子只要你好好的用声，一般来讲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你就如果你唱歌的方式不对，你可能会得声带小结，甚至或者有损伤。但你跟那种比如钢琴家，你的手可能突然一下怎么样怎么样摔跤或者怎么样或者。因为有些什么而弄伤了，其实这个概率没有那么高，我觉得啊，就是当然你嗓子要保护好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的人投过保，就最有名的歌唱家可能也不一定投过保吧，我觉得。
艺术家方块暑期私人导览。巴黎卢浮宫参展艺术家、极简主义艺术家、香水百合艺术家，这个暑假到艺术家方块亲自感受欧洲艺术氛围，还有艺术导览小姐姐为你讲解创作背景故事，甚至提供家装摆设建议。更多详情或预约私人导览，立即访问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以上是 Dogo.com 的第23集播客。下集播客中，荷兰植物育种博士林孝将和我们分享生物科技的小秘密。有机真的好，转基因真的就是万恶之源吗？另外，如果你对播客的制作感兴趣，或者想和我一起发问嘉宾的话，立即到播客的单集网页上，在联系主播下，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最后，也希望你能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好朋友，这样既能显得你很有智慧，也是对我的莫大支持。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